尽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你将和流爱人自由拥有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你将
错了，没关系。那我们现在来一起祷告好了。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一路的保守和带领，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彼此成长的机会。求你亲自与今晚的聚会同在，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声音，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和渴慕的灵。愿你借着诗歌、祷告、分享和交通，使我们更认识你，也更爱你。求你祝福今天的讲员朱牧师，也祝福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得造就，同蒙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谢谢。
好，我相信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啊。当大家看到右边的这张照片的时候啊，我想这个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啊，就是这个 SpaceX 在纳斯达克上市啊。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我右边给他加了一只鸽子啊，鸽子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代表的就是这个圣灵啊。那我想说明的是，这个SpaceX 上市全球瞩目，但是呢，有一位呢是比这个SpaceX 更大，或者说比 Starlink 更能够覆盖到你。他在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的里面，没有地理限制，没有身份的限制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关于圣灵论，圣灵论初探。 同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灵恩运动。那这个也是我们既要整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五讲啊。那我们今天呢会涉及到的问题呢，有圣灵是谁，圣灵做什么？哎，有的人说要说方言才证明是有圣灵的啊。那我们是否这样认为？圣经有没有这样的知识？以及呢，如何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SpaceX 啊，这个最热门的话题，作为我们的引言，同时呢，对灵恩运动做一些我们的这个回应啊。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讲座跟讨论呢，主要有这样几个部分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讲圣灵是谁啊？圣灵呢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中一位，可能也是最跟我们近的那一位啊，因为主耶稣这个离。升天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去就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啊。那现在就主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那么接着就有一个问题，那圣灵做什么呢？那圣灵呢，这个做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关系性的这个内助啊，让我们重生，以及给我们印记，还有呢给我们保证，这种是关系性的这个作为。"还有一些呢是引导性的作为，引导性作为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他在做什么？他在引导我们，他在塑造我们，他在带球，他给我们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啊。那么最在这个第四个板块呢，我们会讲一讲灵恩运动，我们从神学、从圣经上怎么样来回应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的这个加餐或者加料啊。因为无论在中国或者在美国，都有灵恩派的教会、灵恩的运动啊。到底有的人说要这个祷告的时候要用方言，有的地方说祷告这个按手的时候要倒下啊。到底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啊？那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大概是除了引言之外啊，大概有这样几部分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一个全球的这一则消息啊，SpaceX 这个今天这个上纳斯达克的这一个这个财经新闻说起啊，那这个无疑是最大的一次的这一个这个新股上市啊，那这个是上市的开始的市值是1.77万亿美金啊，那到今天啊，如果在美国的话。这个收市的时候是超过了2万亿啊，基本上就打破了所有之前创下的最大的 IPO 的这个记录。那开盘呢，直接从这个135美股升到了150美股啊，后来就继续的涨。我下午查看的时候已经超过170美金啊。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呢，其实不是说要跟大家来分析投资、分析股票，那这个。SpaceX 当然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啊，特别是每一次看到这个画面，这个右边的这个画面啊，这个70米高、300多吨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火箭从天空下来的时候，竟然还可以用筷子一样的把它夹住，能够回收啊！这每一次看的时候，确实是让人心潮澎湃啊，这个激动不已啊！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谈的当然不是这个股票，也不是关于这个科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SpaceX 其实给大家有这么多的想象啊。那它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 AI 的产品，包括它的这个星链啊，就 Starlink。那 Starlink 呢，其实就跟我们的今天要讲的主题非常相关。Starlink 是什么呢？Starlink 呢，就是 SpaceX 发射的数千颗的卫星，它在地球轨道呢形成一张卫星网，然后呢向地面呢提供高速的这个互联网基本上它比现在目前有的这种地面的这一个提供的这个联网的技术呢，它更能够覆盖更广更多的地方。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能够覆盖到全球几乎每个角落，沙漠。海洋战区，甚至是那些无人区，只要有一台终端设备就能够连上，这是它独特的地方啊。那 我想借着这一个 Starlink，借着这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些卫星，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信号，其实想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手机，透过我们的电脑，能够收到它的这个信号，能够收到它的网络，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的电脑就能够运作。我记得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几位朋友啊，去那个太浩湖那边，露营。露营的时候，那个有个地方就是收不到任何信号的。但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就他有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卫星这个数据那他就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着用。那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比如说 Starlink 的它的这个卫星所发射的这些信号，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你有那个设备之后呢，是真实的，可以接收的，可以运作的，可以使用的，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带出的信息。其实我们来讲圣灵的时候呢，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肉眼看不见，圣灵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拿出来给我看看，那真的是拿出来看不见的。这个就不存在嘛？其实不是啊。我们刚才从 SpaceX 从这个 Starlink 讲起，其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好像看不见，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圣灵呢，也是这样啊。虽然看不见，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那顺便提一提的是，这次 SpaceX 上市啊，可能让一些的华人投资者很失望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是中国大陆跟香港地区的投资者啊，这个是没办法直接认购这次的 IPO 的股票啊，有地理限制，或许还有一些的这个因为敏感技术所带来的政治的这个限制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位主角，他呢没有地理限制，没有政治限制，也没有身份限制。他告诉我们的是，凡信的人都有，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账户，不需要够资格，因为呢，主耶稣早就说过，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的3章第8节里面，他特别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耶稣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所以这里有圣灵啊。尽管我们好像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但是我们都是被圣灵重生的啊，主耶稣用风来做比喻。我们前面是用 Starlink 发射的那个信号来做比喻，其实都要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虽然看不见，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存在的。那圣灵就是这样，圣灵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就说不存在啊，而是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就住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啊，凡从圣灵生的，就是这样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尝试着回答几个比较敏感然后呢，但是呢，是我们华人信徒呢真实会碰到的几个困惑。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圣灵离我很远，我不确定他到底在不在啊。另外，有的人说呢，要说方言才证明有圣灵要有这个神迹奇事，要有医治，才证明有圣灵啊，那是否是这样呢？第三个问题呢，是有的人会对这个圣灵果子跟圣灵恩赐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个轻重啊，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呢，有的人可能去过灵恩教会啊，我也去过啊，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只有灵恩聚会很真实，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跟传统不同的地方，到底要怎么来看呢？那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那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比较敏感，或者呢谈的时候容易引起一些的纷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一方面要正面来处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也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来看待希望有一个权衡、平衡的来综合的来看待。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圣灵是谁我们先要认识，我们再讲圣灵，圣灵到底是谁？圣灵呢，是往往一个被怎么说呢？有的人很喜欢圣灵，很喜欢讲圣灵，但又有一些人呢，这个从来不提圣灵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灵是谁。很多人一听到圣灵，脑海里就浮现出一股 一个画面是一种能量，一个氛围，一个感觉，或者是在某些聚会当中啊，这个圣灵来了，一片人就倒下的这种特别的这个场面啊。但这个画面呢，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把圣灵当做了这个他是那个第三者的那个他，而不是神字旁的这个他啊。那这个是非常的值得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圣灵不是一种力量，圣灵不是你把它只是当做一个能量，或者说不是当做一种氛围，而是呢，我们是把圣灵要当做一个位格。所谓的位格，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位格，这个 person 就是面对面的，可以跟他沟通的，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位，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这个神奇电影里面那种力量啊。所以圣灵是一个位格。那既然圣灵是个位格的话呢，哎，圣经有没有根据？这个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说这所谓的位格，就是指。他有情感，他有理性，他有意志，他可以跟人交通啊。那圣经里面呢，其实告诉我们，首先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30节里说，这个圣灵啊，这个好像有情感，会悲伤啊。因为以弗所书第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所以你这里看到，既然是担忧，说明他是有情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不要让圣灵担忧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这里讲到的，在罗马书8章26节说，圣灵用说不出话的这个叹息来替我们祈求啊。既然我们讲到这个祈求，既然我们讲到祷告呢，其实就是一个位格之间的一个互动啊。那这里又讲到他会代求，那么第三呢？在加拉太书的5章18节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所以这里会讲到这个圣灵会有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知道有一个朋友或者有一个长辈，一个导师，他能够引导人啊。那第四呢，圣灵有他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心思，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他随着己意来分给个人啊。”随着己意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主权，自己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意愿啊。那这些呢，都是位格的不同的方面的表现。所以，与圣灵的关系呢，不是把圣灵看作一种能力、一种状态，而是认识并且呢顺服的一个对象、一个位格啊。那这一点呢，是影响我们怎么来理解圣灵工作，以及呢灵恩运动的一个。关键所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灵在三一神当中的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马上会大家想到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谓的圣父、圣子跟圣灵啊。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时候想到圣父，哎，耶和华神在我们的旧约里面比较多的这个出现，圣子呢？在新约里面出现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圣子的指的位格，那圣灵在哪里呢？圣灵似乎然后比较少讲到啊。那如果我们以三位一体来认识我们的圣灵的话，那么这三个位格的话呢，各有各的功能，但是呢又是本质上合一的啊。那圣父的核心的工作是计划、创造跟差遣啊。通常的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信圣，我信圣，我信天父，创造天地的主啊，那是指父的这个位格啊，创造万有的主啊。那么，中间的这一段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就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所以呢，圣子的位格呢是救赎、成就、代赎的这个工作啊。那他呢就在我们面前呢是道成肉身的。”那圣灵呢？圣灵在后面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讲了，我信圣灵，就这一句话，没有太多的解释啊。后面是我信圣啊，公子教会等等。所以呢，圣灵呢，更多讲的是内助，更多讲的是更新，还有呢是引导啊，也是在我们里面。其实包括我们此刻，我们能够这样有个聚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也是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能够信主，其实也是圣灵的这个感动我们，这个使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里面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圣灵做什么呢？通常我们讲基督论的时候，也会讲到耶稣基督是谁，就是他的身份。耶稣基督做什么？哎，比如说他为我们做成救赎之功啊。那圣灵呢？圣灵做什么？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首先有一个关系性的这个存在，他所做的啊。第一个方面是重生，重生就是指的新的生命的起点。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会信耶稣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去一次布道会信主了。还有的弟兄姊妹说，我生病的时候这个别人帮我来祷告，我好了一点，后来我信主了啊。那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信主，我们的重生其实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在约翰福音3:5-6里面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做什么呢？在我们的重生里面，在我们的救赎里面，其实就有圣灵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对我们华人信徒很重要，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会讲这个努力，会讲自己争取啊。但是信仰的起点不是你够不够努力，而是圣灵先动了工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讲到，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信耶稣，其实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啊。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内助啊，在约翰福音的14:16-17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住在你们里面啊，住在你们里面。”这里呢，就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圣灵实际上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请大家注意，这里讲到的永远与你们同在，不是今天在，明天不在，也不是你表现好就在，表现差就走，不是灵修了就在，犯罪了就跑，而是什么呢？而是无论你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表现的好坏，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他就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不是随着我们的情感波动受影响的，感觉不到不等于不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卫星信号一样这个在我们的上空其实只要我们有这个终端设备，就能够守候这个能够收到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上周讲到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这个阿嬷感受不到这个守候他的那个人但是那份守候呢，原来是借着另外一个人，在传递过来，借着泰国的那个男子在传递过来所以这里讲到是内住永久的这个同在啊。第三呢，圣灵的工作跟我们关系性的工作呢，就是印记啊，在以弗所书的1:13-14说，你们就是指。其实就是指我们了，信耶稣基督的人，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人的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证啊？那在古代的商业当中的印记就是一个归属的标记这批货是谁的？就是盖上一个印盖印我不知道你收到某样东西有没有盖一个印那圣灵呢，就是神给信徒打上印记，并且宣告。这个人是归我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实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先有个问信都信了之后，都表达了他自己的信仰宣告之后，就会问他这个问好了之后，就会说这个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使你归在耶稣基督名下。这个归在耶稣基督名下，归在三一真神的名下，就好像是个盖印一样那圣灵就是这个印记所以呢，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说，这个印记一旦打上了，神的灵呢不会因为我们表现的不好而撤回，因为这个是神主动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圣灵的印记呢，是神对我们。是神对我这个算不算这个问题最有力的一个回应，是神主动的，是神主动把这个印记给我们，使我们是一个属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印记那第四呢，是一个保证保证是指一个担保， 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4节说，圣灵是得基业的这个凭证啊，这个 alabon 啊，那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定金的意思。你买一块地，你要给一笔定金啊，买一批货，可能现在也要一些的定金啊。定金意思呢，就表明，哎，这是我的这个诚意，这是我的一个保证啊。那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也是好像一个保证一样，这个。啊，工作已经开始了，神会亲自的来完成啊。换句话说，就是今天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到完全救恩的一个预付款一样啊，一个保证，一个担保。神呢不会预付了钱却不交货啊，圣灵的内住就是神信誉的这个担保啊。好，那圣灵做什么呢？除了我们跟我们的这种关系性的这个工作之外呢，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引领。也有引导。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带领我们的生命方向。在罗马书的第8章14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圣灵引导我们，不只是在要不要换工作或者要不要搬家这些事情上，其实在日常的生命的走向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圣灵可能也在这个引领着你，带领着你。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画面来思想，圣灵的引导到底长什么样子？不是耳边突然有个声音说你去左边，你去右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着这个下一件事情到底怎么做？哎，随便打开圣经翻一翻，看到哪些事情就是哪些事情啊。但这个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某一种，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去做？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平安？哎，这个可能就是圣灵的这个样子，或者就是一个圣灵的声音啊。你一直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某一种不平安啊。那这个也可能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声音啊。读经的时候，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马拉松里面，每天都有圣经的这个操练啊。圣经的这个话语啊，哎，有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动。比如说我昨天在我小区的这个活动场所走路走路走路的时候，看到那些的锻炼的器材、单杠，这些的仰卧起坐的那个座位等等，哎，突然就心里有一个感动很强烈。因为前几天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13章、14章里面，13章讲到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感觉是一种感慨啊！这么快年纪就老迈了，出场才不久，才到中篇的时候讲他年纪老迈，蛮感慨的。我们的身体体力啊，真的是下降很多。但是呢，我在14章的时候呢，看到加勒怎么说？加勒对约书亚说：“哎，你看我现在85岁了，我现在的力量啊，现在是这样的强壮，就像我45年前。”强壮的时候一样，哦，那我就觉得对我很有感动啊！哎，这段话就是特别的，好像是圣灵在跟我讲话一样。我觉得就是，哎，大家如果看到我的朋友圈，我现在在开始拉单杠，其实我也想鼓励大家，其实我是做这个单杠运动啊，其实是每做一个单杠就背一节的圣经啊。那昨天开始呢，是今天早上开始我在学习英语，背一节的。英语的这个简化版的这个圣经我想这些都是蛮好的，蛮积极的啊。这个跟圣经一致的，其实都是圣灵的说话，但这个前提就是你要有经常的这个祷告读经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一扇门关了，好像另外一扇门开了。有的时候你会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哎，这个圣经的话语马上就出现了。再有的时候是弟兄姊妹，哎，在某个时候，哎，特别跟你提的一些的劝勉啊，或者对你提的一些建议，刚好跟你的内心的感动完全吻合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圣灵啊的一个长的样子，或者说他说的那个话语啊。所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辨别诸灵，但是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灵的引导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不会圣灵让你做一个跟圣经明显违背的事情，因为圣经就是 神的灵所启示的话语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塑造啊。在加勒太书第五章的22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能够禁止的啊。大家注意到这里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不是努力你去结的果子，你去努力才结果子，你会很累啊。我想起我以前服侍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也是我们奔跑团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亲密的一个弟兄啊，那他就说他从中国到美国来，前几年非常的用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这边又重新读一个 MBA，然后出来工作也很努力，但没想到遇到金融危机就被裁员等等，在他这个备受挫折的情况之下，来到教会那天呢，这个一个外来的牧师。正在讲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这个地上的小花，这个不纺线不织布，哎，这个所罗门极荣华的富贵还，不如这花一朵啊，所以不要为明天的忧虑啊，等等，哎，突然就感动到他，哎，就这样他信主了，在他这个，备受挫折这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圣灵感动，哎，就有了这个喜乐平安的果子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蛮大的一个提醒啊。这个不像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的要修身这个什么修身什么这个治天下等等那种努力克己的那种文化。而是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一些的喜乐啊、和平啊、忍耐啊、恩慈的这个果子出来啊。大家有没有见过哪一棵果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那里结果子的？我们左边的这棵树啊，这个苹果树，这个结果子啊，这个结果子不是因为它努力啊，而是。这个他，因为他就是苹果树啊，因为他享受到了阳光，享受到了雨水的滋润，哎，到了时候他就结果子，对不对？圣经诗篇的这个第一篇告诉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是在圣灵里的顺服跟配合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啊。当我们配合顺服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按时候会结果子啊。好，第三呢是代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26、27节说，况且我们软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啊。每每读到这一节圣经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安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挫折、挫败感啊。有的时候坐在那里，根本连祷告都不。不想祷告，或者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心里有很深的需要，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力量，对不对？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啊。但保罗告诉我没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说，用那些语言无法触及到的那个圣灵的。祷告，圣灵的这个叹息啊，所以即便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事实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而且呢，圣灵已经在替我们祷告啊。那第四个方面，这个日常的引导呢，是恩赐啊，是为着服侍所做的。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4到第7节里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啊！这里的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你不要看只是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哎，其实后面的这个控制音箱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控制 PPT 的，其实也都是一种恩赐，对不对？再或者有的人年纪很大了，他们在什么做什么？他们在代祷。 祷告这个也是恩赐啊，所以问题不是我有没有恩赐，而是我有没有在使用你的恩赐啊。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恩赐，喜欢的，这个积极的参与，但是信了主之后，就好像那些都不去参与。这个其实也不用啊，其实圣灵恩赐是非常广泛的，各种的恩赐啊，这个你喜欢跑步、喜欢跳舞、喜欢唱歌都可以啊，这些也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诸般的恩赐啊。也就是说，在你的喜好、这个爱好的同时，如果也能够服侍别人，也能够成为主的见证，那就是更好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谈一谈这个灵恩运动啊。华人教会里面啊，我想不仅仅是华人教会了，这个全球教会里面，其实近几十年啊，这个跟灵恩或者说圣灵这个有关最热的争议就是这个灵恩运动啊。有的人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这个讨厌的人非常讨厌啊。那我给大家看一段的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这个当然这个已经有一定的背景了，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啊，这个我是参加过的，我最早我想应该是多少年前，将近20年前，我参加过这样的类似聚会。我最早大概是20年前在温州的时候，当时一个神学班里面有一次，这个神学班的一位班长或者一位同工，当时呢邀请了一个很会祷告的阿姨过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房子里面教室里面，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呢，就大家就跳动起来了，大概有一半的人左右，可能一半不到啊，这个跳起来，然后声音也越来越响啊！那个是我最初的经历，这个灵恩的这个祷告，祷告祷告的，有些人就大笑又大哭，这个跳动起来或者不由自主的跳动起来。后来呢，我到了深圳的时候，深圳那边也去不同的教会，深圳有一间教会，我想讲名字也没关系了，这个也是很真实的，这个叫做这个。是在南山的一间教会啊，深圳南山，南山的一间教会呢，也是蛮现代化的，但是呢，他们会举行这个灵恩的特会啊，会邀请一些国际上比较知名的这个灵恩派的牧师过去啊。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聚会的这个一般是后半段的时候啊，那个牧师是位女牧师，也像刚才视频里看到这个牧师一样，他就用手指过来，他说："这个 fire，这个火来了。"然后有一些人就好像应声这个倒下去，然后他又指另外一边啊，等等，我是有经历过。后来呢，他们又有一个跟进聚会啊，要教你讲方言啊，这方面啊，这个有些人大家看到这个，会在某一些的这个动作面前，这个倒下去、大笑、颤抖啊！如果你有这样经历的话，哎，到底怎么样判断？人家都倒下的时候，你要不要也跟着倒下？不倒下还有点不那么好啊。那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的，比较那个动作夸张一点的。但是还有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的，比如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邻居，他呢经常会发一些的预言。他很主动，人也很友好，他就会走到，比如说走到我面前来，问你要不要听听这个预言啊？然后你想要的话，他就会按手在你头上，或者至少肩膀上，他要按着你啊，然后给你发预言啊，你以后要怎，你或者接下来要怎么样，他就要发预言给你啊。那还有的人呢，会告诉你说要说方言啊，方言才是圣灵同在的这个凭据啊。那这些问题呢？我想我们平常教会里面其实比较少，可能也很难处理啊。但是今天呢，我想，既然我们谈到圣灵了，我们也不回避啊，我们就按照圣经根据来讲。 那这个每个人可以自己来回应啊，这个自己来评判啊。那我的立场基本上就是福音派的这个立场啊。我们也比较平衡的来看，看待这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先要先讲一声啊，这个灵恩运动其实是有它的真实的贡献的，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要说一句公道话啊，灵恩运动呢，首先它是让很多的教会开始真正来对待圣灵，有的教会从来不讲圣灵的。我以前我们在温州的教会啊，我们在温州教会，我在温州教会叫做伯大尼教会，大家听到伯大尼的时候就知道是主耶稣很爱去的地方。主耶稣经常在伯大尼里面讲道啊，这个还有玛利亚伏在他的膝前啊，都说明了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很强调圣经的教会，以至于呢，有一位这个新来的朋友他说："你们这个教会三位一体怎么变成圣父、圣子、圣经了？这没有圣灵的啊？"对这个，这虽然我们当时的牧师啊，这个不大愿意听，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说明有很多的教会很少去，谈圣灵，对不对？所以圣灵也是要认真来看待啊，就只要不走极端就可以。第二个方面呢，其实灵恩运动呢，其实有对现代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教会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信仰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也是生命的经历。我们以前的教会呢，非常注重生命经历，但是呢，比较少这种神学啊，比较少这种知识啊。但是呢，现在是需要我们来被提醒，生命经历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是灵恩运动呢，告诉我们呢，要强调祷告、敬拜跟圣灵的工作。大家知道，这个早几年前，大概是不是？我想应该2年多前吧，有这个阿斯伯里的学校，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的这个周会之后，在这个大礼堂的周会之后，很多人留下来祷告。他发现这个停不下来了，原来这个可能几个小时的，祷告，后来有人继续的在那里祷告，越来越多的人都去参加，后来一般的电视台也报道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后来怎么结束的吗？后来其实是那个神学院，他们主动提出来要停掉了，因为他们担心会走向太多的这个灵恩啊，但是实际上呢，我在想着这个其实，那个埃斯伯里的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圣灵的复兴啊，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呢，很多时候跟这个祷告敬拜是有关系的。这个呢，也是跟圣经教导都是一致的啊，所以呢，本身这一个现象并不是说一定不好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祷告，这个全身性的这个敬拜啊。那还有什么呢？其实不可否认，有些人就是透过灵恩聚会真实的遇见神，然后信了耶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肯定的地方啊。所以呢，灵恩聚会、灵恩运动，我觉得首先肯定的一点是提醒很多的传统教会，不要把信仰变成一套干燥的、这个没有味道的神学系统啊，而是要与活生生的圣灵有正式的关系。而活生生的圣灵有真实关系的，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人啊。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本书啊。然后呢，我们在先肯定的基础之上，也看看这个灵恩的运动会不会也有一些有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接下来一步要来做的一个检验啊。第一个方面呢，灵恩运动呢，这个有一个偏差的地方，就是他们往往呢是以说方言为圣灵或者灵洗的这个证据啊。那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在灵恩运动当中呢，特别是五旬宗啊，五旬宗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五旬节啊，但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的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圣灵降下来啊。那这个他们当时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啊，但这个是这个圣灵在那个时候的特别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又讲啊，现在又有圣灵的这个洗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0节，特别的告诉我们，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说方言，其实都是说方言的，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啊，从来没有说把说方言这个定义为圣灵内住的必要的这个证据啊，这个可能有的人 受了圣灵会讲方言，但是另外的人受了圣灵，可能不一定是这种独一的这个表现啊。因为哥林多前书12章说，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说造就人的话，有的人会有医治，有的人会关怀啊，有的人受圣灵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勇敢啊，有不同的这个凭证。所以首先第一个这个灵恩运动要小心避免，是不要以有没有说方言来评判一个人属不属灵啊，或者有没有圣灵凭据啊。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是在这样来判断别人，那正好是反证了他自己的这方面的神学上的这个偏差啊。第二个方面呢，关于受第二次的这个灵洗啊，有一种主张，特别在灵恩派里面呢，会觉得你信了耶稣是第一步，但是还要再受一次圣灵的洗啊，那个是第二次的经历啊，才能进入完全的这种属灵生命啊。其实这个说法呢，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其实这等于在说有两等的基督徒，一等好像是普通的基督徒，还有一等好像高一点是受过圣灵的洗的。但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保罗已经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都是一样的，从一位圣灵受的洗，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每个信徒啊，都在信主的那一刻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啊。当然，圣灵的充满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等于说一次性的有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圣灵的洗啊。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从圣经的整全的观点来看并没有说还要再受一次圣灵的洗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命啊。而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当然是因为受了圣灵的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受圣灵的洗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啊。那第三个方面呢，也要小心避免体验或者经验这个高于真理或者先于真理的这危险啊。灵运动有的时候会有个倾向呢，就是觉得我感受到了，我经验到了，我先来验证这个神学立场啊。但是在约翰一书的4章第1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哪些灵不是啊？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出来。”这里就特别讲到要试验诸灵啊，因为这个是圣经的命令啊。所以感受可能你很特别，但是呢，不一定是来自于圣灵啊。特别是那些倒下颤抖那种大笑大哭啊，有的时候我是不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倒下？好像表现的属灵一点啊，这个而且这个往后倒下，大笑。其实像保罗说的，如果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福音朋友进来，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反而影响他信主了，对不对？这个有没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任何的意义啊。所以我自己我是不建议我觉得不需要以这种倒下、颤抖啊、大笑啊、大哭啊那种方式来经历圣灵啊，那也是有检验标准的。那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检验标准不是那个倒下、颤抖、大笑啊什么的，而是什么？而是有没有荣耀圣灵？因为有没有荣耀耶稣啊？有没有荣耀这个主啊？约翰福音16章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说他来要荣耀我啊，所以跟有没有荣耀主有关。第二呢，是与圣经有没有相符有关。如果是违背圣经的，那当然不是出于圣灵啊。第三个，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四个，有没有造就教会、服侍群体啊？这个是可以作为检验的啊，从果子来看它的这个来源啊。那总体的一个评价，对于灵恩运动呢，我的立场呢，可以用3句话来总结。第一，肯定圣灵的恩赐是真实的，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第二呢，肯定对圣灵的这个热切的追求，那种渴望与圣灵真实的相遇，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的，不能够只是干燥无味的，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完全没有生机啊。我前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新意更新的教会啊，这个斯托勒牧师用了这个 Living Church 啊，是活着的教会。那活着的教会当然是要有圣灵来带领的。大家有看过一些人跳舞，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你跳舞 会不会觉得干巴巴的？但是有的音乐，随着音乐起舞啊，这个中国有句成语说"闻鸡起舞"啊，这个有一个相应的东西啊，那就很有活泼气息啊。所以呢，本身这个追求渴慕与圣灵真实相遇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来检验啊，因为呢，圣经是高于这个体验啊。这个圣灵的信息、圣灵的带领是跟圣经已经明显的其实应该是一致的啊，所以呢，圣灵充满是让我们更像基督，更好的来服侍，而不是某种特别的体验跟地位啊。好，那讲了这个对灵恩运动的回应之后，我们就最后讲一讲，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里面呢？啊，有弟兄姊妹说哦，那些灵恩的，如果我们把它放一放，那好像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圣灵。其实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有圣经根据的。第一个确据呢，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就有圣灵啊。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所以这里的时态非常重要，既然信了就受了，代表的什么？代表是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信靠耶稣基督就是领受圣灵的条件，而且是唯一的条件，不需要特别的祷告，特别的说方言，啊，其实你信了，信了就有圣灵在你里面啊。确据二啊，圣灵在内心做见证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五十六节说，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啊是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个就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稳定的确信啊！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可以因着圣灵，我们呼叫阿巴父啊，而不再是做奴仆的心啊。所以不是情绪的激动，乃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圣父所接纳了啊。所以让我们呢心里有这样的确据啊，因为圣经是确确实实的，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让我们可以称呼天父为阿爸父啊。那最后呢，圣灵的最好的证明呢，就是果子啊。这个与其纠结有没有各种特别的体验和特别的倒下，不如问一个更圣经性的问题啊：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在慢慢的成长啊？这个是非常。这个跟圣经一致的，也是有美好见证的圣灵的这一个验证，圣灵的工作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品格的这个成长啊。我们讲一个结语啊，那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来行事啊。加拉太书的5章25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来行事啊。这里有两个动作，一个呢是靠着圣灵得生。也就是说，在我们受洗、在我们信主那一刻，圣灵就是在做工了啊，这个是事实啊。靠着圣灵得生，那么靠着圣灵行事呢，是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选择、每一天的生活，是顺着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努力。所以呢，信仰生命不是靠努力，不是靠着努力变好一点，而是每天学习顺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由内而外的就。成长就有这个圣灵的果实结出来啊。那盼望我们的这个学习了这一讲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操练，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圣灵啊，住在我里面啊，尽管有的时候疲乏软弱我也确信圣灵住在我里面。感谢圣灵，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是靠着你的力量啊。求圣灵来引导我、塑造我，让我的生命活出或者说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停一停来想一想，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跟我们的关系，以及呢所结的这个果子啊。那我们呢也有几个讨论问题啊，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讨论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今天听完这一讲啊，你对圣灵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地方被更新了，或者被纠正了，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啊，可以提出来。第二个思考题呢，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 接触过灵恩运动或者相关的聚会，有没有哪次经历给你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你有特别的这个感动分享，想要跟我讲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都在深圳啊，深圳这个城市有不少的教会是属于偏灵恩的教会，偏成功学的教会啊。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这个台下有位姊妹就给我看她的手，她说呢，你讲道的时候呢，我很有感动，然后我在台下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的手上，你看是什么？有很多的金粉出现了，哈，这里今天有特别的圣灵的工作啊。那你说我怎么样讲呢？就是听信息有没有感动啊？我自己觉得是不需要有没有金粉出现作为印记的，因为我想天国里不需要这个金子来买什么东西或者做什么印证啊。那第三呢，就是保罗说靠着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啊。不知道你目前是在哪个生命处境，最需要你停止自己，从而呢，这个顺服圣灵来行事啊，这个是我们的思想题啊。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讨论。那今天我们这一讲的核心的经文呢，有这样几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再记一遍啊。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讲：“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圣灵是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讲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哇，圣灵让我们有一个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第5章呢，讲到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不是以这个倒下、大哭大笑来印证，而是有没有圣灵同在所结的果子啊。第四，以弗所书第一章，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证啊！我们是不是都确信自己有这个的基业的凭证呢？今天我们这一讲的要点的总结，让大家来看这幅图啊，大概就能够表达出来啊。一个是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位格啊。这个另外呢，我们知道恩赐是为了群体服侍的啊，还有呢内在永久的这个永驻是这个事实啊。我们的听课的朋友不要在上面划线啊，要很小心啊。这个下一讲呢，是我们第6讲会讲到基督徒的职场神学啊，这个都是同一个时间。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与这个门徒生活的课程呢，我们是这个美西时间每周五的傍晚6点半。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每周六的早上9点半。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这个美西时间早上6点半，中国时间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都有线上主日崇拜啊。然后周一到周五，这个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中国时间晚上9点半都有每天的圣经的查经灵修啊，圣经。是这一个，我目前查的是约书亚记啊，每天2章，2章查下来。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交流、分享啊。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讨论啊。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上线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看到，676啊，我就比较少看到你啊。还有一位是有2位 iPad 啊，不知道是我们已经认识的还是比较少见到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或者分享一下啊，哦，刚才676，这位朋友有一个问题啊，请问圣灵充满与同在，心灵还是常常软弱，正常吗？常常软弱便怀疑圣灵啊？那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前面的时候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如果是 我们确信自己是信主的，你是信靠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那么圣灵的同在呢是确定的。当你信了耶稣那一刻，就有圣灵为印证啊。所以这一步我们先确定下来，圣灵是有继续的同在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软弱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这个信心不足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个好像还仍然想凭着自己的努力等等啊，就会以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受来理解这个圣灵的这个同在跟充满啊。所以呢，从这个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来说呢，如果我们讲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是不以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或者是这个刚强为条件的，圣灵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啊。那至于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圣灵充满，有的时候却是比较软弱呢？我想这个就是，就像我们朋友之间关系一样，我们经常的联系的时候，我们就关系更加的紧密啊。有的时候联系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比较软弱起来啊。
我想分享一点啊，我上个星期呢是跟大学毕业36年的加上家属170-170位的同学在百慕大邮轮上聚会。大家可以想象，尤其从大陆过来的弟兄姊妹们，这36年过去了，有的人呢事业上成功，有的人呢家庭事业都成功，有的人呢也许就不那么成功。那就是说，除了共叙大家相聚叙友情的话，还有一些这种 peer pressure，就是大家在比较。但是呢，这种张力呢，在我们有一个小的 Christian group 啊，在那个时候，我真正的感觉什么叫圣灵，就是说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个神，然后呢，我们有一种就是说那种平安和喜乐在里面，那就是说是有圣灵的恩赐，也能感觉到有圣灵的引导。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感觉的不是属世的那些荣华富贵、你的成就、你的教育、你的小孩是不是成功，你所真正大家的那个就是你能感觉那个时候人才、仁爱、忍耐，所有喜乐、所有的圣灵的果子，在那个的。那个环境下的话，你在大家聚在一起，也就是说，这种圣灵的恩赐对教会的成长，还有你在教会中当中感觉的那种平安喜乐，马上就都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是就是我们真正应该是感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好像能在生活在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第三维的空间一样，在那里呢，你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如果说想对每个人那个对圣灵的理解不一样的话，那我这上一周的话，我深深感觉到了那种平安和喜乐呢，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带不来的。
谢谢苏林的分享。对，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也是愿意有更多的分享？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有没有接触过灵恩派的这个教会啊？或者你的教会可能很传统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力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对灵恩的看法，其实要稍微均衡一点啊，不是说一概的这个排斥，但是也不用太过于追求这个外在的那种表现。其实圣灵更多是内住的、内在的内在的这种引导是更多的，我想是他的工作。有没有弟兄姊妹要分享一下？这一讲听了之后，对你，对圣灵有没有什么更新或者新的一些领受？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接触过灵恩运动或者相关聚会？
我问个问题哈。曾经在不同的场合的里面，在不同的聚会里 有不同的人向我发过预言。那大家是如何看待别人向你发预言的？谢谢。
好，大家有没有愿意回答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有一个邻居啊，也是蛮好的基督徒，他其实就是美国的公民，但是呢，他有一些的宣教的负担，先是到中国大陆，后来呢，到了香港，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啊，然后刚好住在我们，我想想看啊，就住在我们楼上啊，所以是邻居啊，然后我们有些的这个经常在一起有一两次吧，他就主动提出来要为我这个发预言啊，这个预言里面就是关于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啊，然后他看见些什么。那坦白的说，主要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嘛，然后我们也并不是很排斥，但是呢，这样的发预言呢，实际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点为难啊，因为当他发了这样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啊？如果是认可他的这个先知性的预言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像要顺服啊，这个降服下来。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似乎跟我们领受的有所不同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过于的这种以先知性的这个身份发预言，或者以这个先知性的身份来做一些的宣告啊，实际上有可能会让，对方有一些的，这个怎么说，无所适从啊，到底怎么样来回应你哈，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呢，我觉得要比较小心一点，不要轻易以先知性的角度来发一些预言，我觉得可以有一些的叫做什么呢？基督教的辅导啊，这一圣经出发的这个立场神学的角度来提出你的一些的观点啊、看法啊，我想这样就更好一点，或者可以多引用一些圣经呢。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想要补充也可以啊。
我有过经历。我在上海，我在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也是特别爱主的，是温州的。他后来他就从去年的时候呢，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弄个铃铛，
铃铛啊，
对对对，会磬一下，像那个，就一个铃，就是轻一下，他就觉得，然后给我们祝福祷告。还有呢，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意象是，要把头，就是他也有白头发了，他40多岁有白头发，说是，有白头发的人要都染成黑的。他说。他有这样的意向啊，我就觉得，就刚才听了，所以我觉得您的那个就是基于圣经的观点，可能我就从可能也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没有到里面没有那样的丰盛，就是到那样了。我觉得还是理性的，就是哎，是不是有生命？那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这样的？能。蒙神喜悦是这样子的，在他的正道上面，像这个染头发啦，像这个就搞那个铃铛去祷告的时候，祝福的时候要磬个铃啊，我就觉得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根基，或者是这样的意象，是代表着什么？
谢谢淑华姊妹的分享啊，以及这个问题啊，我的理解是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啊，要记一个零啊，这个说染白这个染发，这些只是个人的领受啊，不能够作为这种预言啊，这种意象啊，先知性的这个话语来发布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的根据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包括日常的引导啊，包括跟圣经话语的印证啊，包括跟弟兄姊妹一起交流的时候的大家共同的这个领受啊，那些可能更是圣经的圣灵的声音啊。那我以前的神学院呢，其实是一个很学术化的神学院，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周会呢是有学生组织的。有一次，有一个周会呢，就特别请了这个先知学校的一位校长，先知学校的校长。那么他呢就在那一次周会当中呢，特别这个示范了怎么样发先知性的预言啊。那我也是做这个什么，就是现场的这个上去一起配合的这个人员啊，我想体验一下啊，他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讲这些限制性的语言啊，有一定的操作方法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当做一个了解啊，这个了解对方他们是怎么做的，对。
因为这一点，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一类的，我就觉得反而呢，感觉到我反而会，就是并不是，更加的，这样的那个教会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反而成有意义了。
好，那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么就停在这里啊。这个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下一个礼拜五，或者你是礼拜六，这个同时间，我们再有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课程，再或者呢，这个每天的这个早上或者是晚上，我们有圣经马拉松的这个查经灵修的这个时间啊，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今天的时间让特别来认识圣灵，知道圣灵就是你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位格，让我们更多的是愿意顺服跟这一个来接受你的这个引领求主就帮助我们谦卑在你的这个带领之下，求主也让我们顺服在你的这个引领之下，并且晓得既然我们这个在圣灵里面重生，就要靠着圣灵行事，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借着以圣灵所赐的喜乐平安，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再见，哎，下周见，或者是礼拜天见啊，哎，好，再见，
好，再见，
再
再见，
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